若未，假定你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对不起，那没有用，那没有用。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对生死的生死或者对峙。进一步呢，又为如理正观会观无我已，即修些二菩提心。这样，那么进一步的第一个呢，就是破除贪爱对峙。进一步啊，是虽然你不有贪爱啊，不要执着现世啊，但是究竟跳不出来。要究竟跳出来，要找到根本。找到根本的话，原来啊，说这个我没有的啊，所以刚刚解决，刚刚解决还不究竟圆满。说如果你要真正究竟圆满的话，还要把自他一切都救出来。所以那个时候进一步由共宗师。这求自力而尽说大圣，那么大圣不但要求自力，而且要帮助一切人，那个时候要修啊大菩提心。那个大菩提心呢，分成了两种，一叫世说菩提心，一叫圣意菩提心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共下共中共上，分这个次第。实际上呢，也就是说我们修学的时候，先从基础一步一步上升到最后。假定说你在这个次第上面不照这个次第走的话，不把握住这个重点的话，不管你做什么善事，所以做愚善事，不管哪一个善事啊，都是平常的集体宿舍转生死人。但是有个例外啊，唯除少数一副田里，哎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是什么？现在我们修净土就这句话啊，修净土啊就这句话。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呢，等一下再讲一下。下面这些说完，有增长业分为二类，一为乐受一故增长，二为舍受一故增长。这样，那么这个啊是乐受跟舍受一故增长，在下面这一段。所以啊，少数复天力跟这个两句话，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讲。那么，所以他这部分呢，告诉我们所谓其业啊，说生死流转的这一个业啊，流转的业都是什么？凡夫才有，一生才有，圣者啊不会再造。那么凡夫这样说起来，如果说他了解了这个在资量位在加薪位上面，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哦，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正是啊对治后有爱的这个正对治品啊，正对治品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虽然是凡夫，他还在生死轮回当中，由于对这个生死轮回的因及地的真正的原因有了正确的认识，那个时候啊，如理去修习，正是能够感得跳出生死轮回果报之因，果报之因。所以在这个果报还没有现起之前，你只要努力在这个因上面努力的话，他虽然眼前仍旧在轮回当中，但是当这个因慢慢的积得做了够了积得果的时候，自然跳出来。这个是佛法的特色，如是因是如是果。那么从这里我们也了解了，哦，原来我们真正修行啊是这样修行法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如果不是这样去做的话，不从这地方去做的话，对不起，不管你做什么宇宙善行啊，不管你做什么好事啊，都是生死轮回当中的。所以我记得好像净土的哪一位祖师啊，信烟大师啊，有一封信就劝那个毛净院公啊，那个先生呢是好了不起啊，修桥布路什么的好事都做，哎呀，凡是好事总归他有份。 结果那一位大祖师怎么说啊？对不起啊，你忙这个东西好事啊，还在生死轮回当中啊，这个三十愿没有用啊，一句话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也是如此，你修行啊，你要真正把握都是修行的特质啊。如果你把握住不住这个特质的话，固然是不管你做什么好事啊，哪怕你念佛磕头烧香出家，对不起，还是没有用啊。那么它真正的中心在哪里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，要了解这个生死当中一切生死的圣好事啊，这个都是错误的，这第一点认识它。了解了这个以后啊，你就不会对眼前这种好事产生贪着，这第一个。但是呢，虽然不贪着，将来可以感得升天等等，但是升到天上它还是会掉下来。那么根本在哪里呢？哦，原来说生死当中的根本啊，在误解了萨迦耶见那地方，原来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我在啊，这样。所以啊，进一步要观察这无我会，就跳出生死轮回。虽然你想跳出生死轮回了，可是退己接人啊，就欲心不忍了，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大乘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啊。所以就修行两种菩提心，这样的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不管做什么好事都是生死轮回。所以华严上面说，妄摄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也。他这个菩提心好像单指啊大乘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了解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必定基在什么上？它的基础在什么？厌离生死上头。啊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如果真正的具足了这个菩提心的话，这三样东西一定具足，那跟这个地方这个内涵是完全一模一样。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我们真正谈修行，这个才是。那么唯出少数一副天力，哎，它就有一个，就是一特别的这个力量，你也可以跳出来。念佛就是这个。所以现在啊，我深深的感到这个生死当中的孤患呐、啊。但是啊，要这样的一步一步修行的话，哇，那真是不简单呐、啊。尤其是目前这个条件也不具足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唯一的办法就依靠你呀、啊。可是那个时候有个特质什么？对于生死当中的一切的生死啊，的的确确产生了绝大的厌恶、可怕感，只有依靠它，这个条件还是具足的。所以说，念佛必定要心念具足。假定你这个心念没有的话，这念佛没有用场。他叫你念佛最主要的三质量，信、愿、行。信是什么？愿是什么？有了这个信愿，再谈到的行啊，信是信啊，善解轮回，无非是苦，业无是处。信就是信这个，因为你信了这个，所以啊，要跳出，结果要跳出来说修习这个法门的话啊，现在我们末法的时候，法又不完整，环境又这么复杂，不允许我们修啊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一心归头依靠啊，一心信仰极乐世界啊，那时候你一心愿求的这个啊，眼前啊，高官厚禄，一切东西都不要了，愿是愿这个。所以这个地方说，唯出少数复天的，尽管这个是以复天的可以跳出这个生死轮回，但是他这个心里的形象还是跟前面这个绝不违背。所以假定说，对于生死的孤化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你不想跳出来的话，念佛没有用。反过来，你认识了这个，就算你没有证得罗汉果，就算你没有修习的大菩提心，你一心了解，哎呀，这个是业务可取啊，产生巨大的厌恶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信度佛讲的话，一心一意信要好，要念佛啊，那然后呢，念佛 尽管你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三心念佛啊，都可以跳出生死轮回。根本在哪里？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。那这么清楚明白，了解吗？所以说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在这里。同样的，当然持戒，你为什么要持戒啊？很简单嘛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前面也说过，后面再要说，后面还会说。那么这个是解释了这个，有增长也分为两类。那么就世间的所谓啊，这个增长，一个乐受，一个舍受。看看初中佛二，这乐受以增长，又为受用色身等尘欲属性诸乐。二欲外乐厌色贪着，为定生乐受而增长也。这个乐受已分两种，一个呢对外面的这个五根所对的啊，所以色声香味种种的，为了这个啊而去。第二，对外落厌色贪着啊，觉得外面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好处吧，于是引发那个定落，引发那个定落。这里没有详细讲，不过有一点我们要了解的，真正呢，他比如说外道乃至于佛法，他为什么能够忍得住巨大的苦受决定呢？他本质上没有了解，是这样去做啊，得到更大的快乐，得到更大的快乐。所以本质上面刚开始修修佛法，没有别的，还在苦乐两个上转。这是说普通凡夫啊，他愚痴，所以贪一点咬眼前的小乐受大苦。聪明一点的人了解了这个东西啊，为了要大乐，不贪那个小苦，不上那个当，就是为了这个。所以说得到定乐以后啊，那个对世间的所有五欲最美的乐，那时候你感受味通嚼蜡，是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到了那个时候叫你去玩了，你也不愿意去玩了。就像我们小孩子的，大家趴在地上弄那个泥娃娃，弄那个起劲，长大了以后还要去弄，你愿意吗？当然绝对不愿意，我也觉得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实际上呢，你还是为了你的快乐，因为长大了觉得这个是真快乐，这个小孩子趴地上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啊，我们的认识更深入了，这样增长也。初佛有二，一正缘未死以前现发乐故造废佛也。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为乐受益，我们造种种业啊，目的绝对不是故意要造苦的，还是要造快乐。不过这个要造快乐当中啊，来了第一种人呢，未死以前，就是现在我们眼前呐，为了贪求眼前的快乐，于是造种种恶业。哎呀，这个要好吃啊，这个有味道啊啊，然后呢上天入地啊无所不住，天上是飞鸟，海里面是鱼啊，那洞里面呢把它挖出来，样样把它要吃进去。哎呀，造那个种种的杀业，然后呢造种种的方便，把别人变成自己的。为什么？还是为了乐受。这个时候造了大恶业。进一步了解，哦，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两脚一声毫无意思。所以正缘来世诸欲乐故增长，这个你求未来的，这是佛业。这个讲这个属于向外缘的，称为两种。正愿定生乐受者，为能为戒能生第三境律，下至初禅处不动业。这个是为了定乐所生的。他为什么讲第三境律呢？就是这个世界啊，属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呐。四禅一共有四个定啊，欲界也有，叫欲界未到地定，这个实际上还在善软当中，所以不算是的定，不算的定。虽然欲界 天台也叫欲界定，相对的来说比我们凡夫要好很多，可是这个心啊，这个定没有稳固，所以不算的啊。通常我们呢叫这个初禅呢、二禅呢、三禅呢，都在那种啊乐受当中啊，就定生喜乐啊，然后呢离系妙乐。我想想看啊，第初地是定生喜乐地，对吧？啊，第二地是哈定生喜乐地，然后呢，二禅我一下这个名字记不起来了，定生喜乐，离系妙乐，然后呢，第四地是舍念清净地，所以初二啊，定生喜乐地，然后呢，离生喜乐地，离喜妙乐地，第四是舍念清净地，所以初二三禅的三禅的都是在乐当中，那种快乐一地比一地的深啊。这所以这个三第三境地下面这种是乐受，若与诸有舍利贪着，复有乐受令以厌患，为舍受果而作业者，为见能生第四境律，乃至有定住不动业，此是四清论是一趣。然后那个下面啊，下面说那个时候啊，你能够舍利种种贪着，那个贪着啊不要了，但是还是为了什么？还是为了乐受。说因为你晓得下面虽然是快乐，但是这个快乐啊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呢学那个十戒定呢、得到了初禅以后啊，一定觉得哎呀这个初禅呢、比起二禅还不如啊，然后呢你有感觉这个还是有它的缺点的，一定要厌患它，由于这个厌患那个初禅呢就消失掉了，消失掉了，消失掉了，然后你更精进，那个时候啊才能够上去。假定说这个你没有生起厌患之心，那种快乐的状态啊你舍不掉的话，不能升上去的啊。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，关于这一点呢、天台的小止观上面就说得很清楚啊，将来以后说到色目套的时候啊会详细的说明这个。所以啊他还是啊舍离这个对眼前已得定的这个贪着，如果这个舍不掉的话，那么他不能超上，不能超上去，他虽然上升了，但是还是为了这个乐受。对，所以这样更上去厌患所以有，只要任何有个贪着之心还不行，那个时候啊他就舍受舍念清净，这个念着的那个东西啊就完全舍掉了，那个时候心完全是清净，那个时候啊进入舍受乐，那个是的第四境律啊，乃至有定所不动业，就是、这个四禅一共有28天啊，28天，那个最后一天的话，比如说最高的19境天，下面有复生天、广古天、无相天、诸天，这个都是四禅当中那最高的19境天，那个第四禅当中，这个都是啊舍受益故增长的善经之业。啊，那个这个是啊，世亲菩萨所说的。现在我们整个的了解了，说我们结的业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啊，结的业的内容也了解了，了解了这个由此整理，若普厌弃一切诸有，为解脱故善门行善，则能渐远生死，渐进涅槃。这地方是接触这个我们应该了解的。啊，现在我们了解了，原来啊世间都是苦，而这个苦的原因根本在戒，那么戒当中有分成功，这样戒当中有分成功，这样 是唯一的办法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一定要在这个因戒的因上面去努力啊，戒的因上面去努力。因此啊普厌是一切诸有，普遍的没有一点点遗漏的， 对于生死轮回当中一切的盛世啊，所以乐苦行也是苦，凡是这个都是作用，其他厌患之欲一心一意啊，要舍其他，为了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，于是造种种的善业，这个就是啊，我们的加资粮加薪两位当中所做的行为，这个时候啊，渐渐远离生死，渐渐趋近涅槃，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这个业。那么然后呢，结了这个业以后，怎么能够感得这个生死呢？结生之理，前面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结地当中啊，正式说起来，结地有四个形象，因结生缘，说这个结就是流转生死的原因。那么这个流转生死的原因当中，分成四个，叫因结缘生啊。弘禅法师啊，麻烦你一下，你站起来帮帮我写一下啊，你的字也写得好看，你因啊，因啊，因缘的因，结就是这个结地的结，生就是生长的生，缘就是因缘的缘，因结缘生啊。这里顺便也提一下，那么这个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流转生死啊？流转生死啊，有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，没错啊，这结地四形象，这个因呢、啊，就像说，哎，这个种子一样，你有了这个种子啊，这个要将来继续生长的因就在这里了。那么，所以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祸跟业。啊，而这个里边最主要的是祸，所以他第一个讲的讲祸就是烦恼啊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怎么会从这个因而感觉生死呢？怎么会去引发后忧呢？那就是由于啊，由于这个因，然后呢造这个业，由于这个祸跟业的增力量的增长的话，然后呢就产生后又的是强大的势力力量，就这样。由于这个强大的势力，到最后呢，就会新的下面新的生命呢就升起来了。升起来还有它的助缘，是啊，这个缘是最后的生，最后的讲。简单的说明，流转生死就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。那么从前面已经说。那么这个因当中的最主要的根本因在哪里呢？根本因就是啊，在这个破的切入这个有情这个五取运当中，由于无明不认识事情的真相，把它看成我，这个是根本。所以我们真正修行的时候，真正重要的就要认得它，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不认识的话，不从这个上面去对峙的话，其他不管做什么好事啊，对不起，都还是啊平常接地宿舍的，造了好事升了天，最后又下地狱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啊、那么这个，所以啊，从因结下面讲生，真正说起来就是说，现在说由于这个关系。慢慢的造就了感生死的业，那么这个时候要下一生去了，要生生的之前先要死啊，实际上那个死啊就是那个缘，前生不死掉的话，后生不生，就这样，它有这样的原因。那么我们先谈死是怎么个死法，然后呢生的时候有怎么个生法，第三呢、啊、死末就结生之理啊，分五死缘死心啊，什么因缘而死啊？死的时候是状态是怎么样的啊？所以死心实际上呢，我们呢、啊、无非是色的流转，这个地方的心就是这个色心，它最死的时候这个色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？每一个地方啊是分析的清清楚楚，根本原因都指出来，而且 在这个上面虽然不圆满，但这个因的主要的怎么样的前后相续，这个都讲得很清楚。从乎舍难，死后承办众有，赐予圣有受生之力。前面是死，死的时候状态怎么样，死的中间又是什么状态，死的中间就是众有，我们平常称为众因众因。然后呢，这个众因又怎么样去感得下一生，这么一来的话，那么流转生死当中那个结谛的整个的内容啊，我们都有认识了啊，都有认识了。下面的十二因缘，就是把这个更细致的每一个关键说得清楚。现在我们看下去，进出尽受死者，这死的缘呢、有好几种啊，有一种受尽而死，有一种福尽而死。现在呢，有一种叫尽受死的，未入说业所应受量，一切心定而死，是为死死。就是你出生造的什么业，那么这一生呢感得的这样的一个果，这一生果所以你的受量就是这么多，所以你出生所引的这个受量到死满了，那个叫死死，那个、叫受尽之死。还有一种呢福尽死的，所以或者叫受尽死或者福尽死，就是我们引满当中啊，就是是的，你这一生寿命有多长，然后你多少的福报。还有一种呢，这个福报尽了，虽然你的寿命还有啊，可是你福报尽了，对不起，换句话说你们的东西吃了，唯如无知具死。好，所以平常为什么修仙人呢、我们呢、不要浪费啊，身体本来都是骗我们的，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我们现在讲营养讲营养，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不但没有好处，只有害处。不但没害处，我听见过好几个公案，有一个修行人呢，因为他修行有了成就了，所以啊他也得到了感应。那个时候啊，在这个感应当中，不知道是护法还是谁要告他，是吧，还是他这个老师啊不幸啊，你虽然很用功的修行啊，但是对不起啊，你的寿命快尽啊，这样你还有多少，还有一斗余粮，告诉他还有一斗余粮。要我们现在的一斗，一斗多少米呀、就十几斤米了，只有如此了。哎，他听起来起大恐怖，所以他每天呢、吃饭都吃些什么，就拿那个手掌啊，就摆在那个在容器上面这么一些按，沾几粒米拿出来，完了水里面泡一泡，烧好了以后喝进去，就这么这样拼命的努力啊，结果啊修了一年多啊，大彻大悟了，米还没吃完，米还没尽。你们仔细的去看经论上说，太多地方都是这个的，福可以折成换成寿，反过来寿可以折成福，这样。所以如果说你享福太多的话，你的寿命会减短啊，寿命会减短。我以前曾经看见过这个公案，不过这个公案已经太早太早，现在忘记掉了。说有一个富贵人家啊，出生的一个子弟啊，然后呢因为啊他家庭非常富贵，所以啊在满月的时候大请妻客，那个古代那种古人呢，请妻客了，那个排场之大，不晓得杀了多少生命。结果是个小孩子啊，出生的算命的说他一生如何如何好发，结果活到两岁半死掉了啊，他就非常埋怨了，就这个算命的人这么准啊，怎么不对呢，大家谁也不知道。后来遇见一个出家人，一个和尚，这个和尚这个有道的高僧，对不起你呀、这福太深，福尽而死。那所以啊，我处处地方建议你们像现在眼前有的古今这种书，你们都看看，